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的话是我们的根据，我们看见主这样说，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以弗所书4:23怎么说的呢？前面20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到23节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以后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心智已经改换一新。哥罗西书我们3:10，3:10怎么说的呢？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一再告诉我们，不仅是我们有新的生命，还要穿上新人，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读经祷告目的就是要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在生活上面能反映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所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预备是完全的，我们可以走得上去了。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明明地说，当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时候，就有新生命的新样式。感谢主，下一个礼拜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们要受尽归在主的名下。我顺便代替胡弟兄报告一下，我看陈老弟兄来了，待会你们请你们和陈老弟兄谈一谈受尽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之后，神给我们应许和力量，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新生命的新样式。你记得吧，徐华弟兄就要来传福音了，有首诗歌他最喜欢的，他说我生命有何等大，最真奇妙的大改变，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信神的人，每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都要经历说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根据新的生命，不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新的生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过不了新的生活。但是耶稣基督一旦住在我们里面，真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就穿上他的新人，我们的生命表现就像耶稣，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仅仅励志而已，励志没有力量并没有用处。而我们知道今天的情形，在信主的人已经问题解决了，主耶稣不仅把过圣洁生活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把过圣洁生活的能力也已经赐给了你，都给了你了。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有 instruction manual 的啊，我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教会买了一个 computer， 很不幸来的 computer 没有 instruction manual， 这几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在那里胡弟兄在那研究 computer， 所以他没有 manual， 他很苦的研究到底这个东西怎么 work， 怎么弄法，很辛苦。那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没有圣经，我们得救了，得了新的生命，我们没有 instruction manual， 我们不知道活怎么活这个生活，我们很苦，是不是？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不仅把 instruction manual 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operation， 把操作的功能也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不过虽然这样，你要自己去发现，我要自己去发现。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讲到新的生命，讲到和主中间新的关系，讲到新的认识、新的追求。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就很明显的讲，他说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他的眼光不一样，他的追求不一样。我们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愿意从主耶稣基督得生命力量。这个礼拜徐华弟兄要来了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侍奉，也给我求主也给我们新的侍奉。因为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7的确是告诉我们，他说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用心灵和心样的侍奉，头一个心是心脏的心啊， 用我们的灵造的新的样式，那个第二个新是新旧的新，是新的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侍奉怎么会变旧的呢？因为我们慢慢的落在外面，落在遗文，落在字句里面，照着字句来侍奉，照着外表来侍奉。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不要难过，不要生气，因为我们也会这样情形。主日学，为主日学而主日学，不是为了建立人的生命而主日学。聚会，家庭聚会，为家庭聚会而聚会。所以大家来，我们来聚会，来聚会做什么？来聚会就坐在这里嘛。你忘记了，聚会的目的是要遇见主啊。Meet somebody。你要在这里跟人碰头，跟谁碰头？不是说你来碰我的头，我来碰你的头，你跟主碰头。是不是从前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显现复活的时候，都是在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与他们在这里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聚会的秘密在哪里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要预备来迎接主。主日聚会也是一样，礼拜天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要遇见主，在这里擘饼，在这里祷告，在这里敬拜，要遇见主，主要在这里遇见我们，这才是侍奉。那弟兄姊妹，我们也有问题啊。今天我是讲道的人，可能是为了讲道而讲道，不是为了建立弟兄姊妹而讲道，那就完了，那就落在一种遗文的光景里面，落在字句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都要用心灵来侍奉，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有心灵侍奉，就有新样式的侍奉。所以不是说要大家推陈翻出新来，花样想出来，今天这个方法不好，换个方法，今天这个方法不行了，已经老旧了，人不喜欢了，再想个方法，不是这个。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里面是用心灵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有新的气味，有新鲜的味道。弟兄姊妹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我再说，我们刚才提过了，上个礼拜我们几位同工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人，教会的目的是建立圣徒。你必须知道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是什么程度。我们稍微提了一下，以后有机会我要再讲。如果你稍微把人分析一下，当然我们不是要来评分的，这是为了我们自己长进，我需要我今天到几年级了。至少基督徒有几个阶段是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头一个阶段得救。得救成属灵生命头一阶是得救了，我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清楚知道我有赦免的经历，我清楚知道我的认罪神听见，而且我常常认罪，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他对于救恩、对于良心、对于宝血、对于耶稣基督是谁有清楚的认识，这个是得救成。那么弟兄姊妹，我实在说，教会里面如果100%的人有这样经历已经不错了。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得救没有，还有些说因为一些打击、一些难处、一些不是他所顺利的事情，他就怀疑到底有没有神存在。弟兄姊妹们呢，你要晓得得救成是一个根基稳固不可摇动的。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建立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上面再来建造。弟兄姊妹们，得救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用的名词是别人用过的啊，我不是一定要用这些名词，但我们去表明这个情形。属灵生命第二个阶层叫做什么？叫做复兴层。就是不仅他有点心愿得救了，他有点确定的把握，我将来死了我可以上天堂，不止这样，他向着神有一点爱了。这样的人来擘饼，他觉得说主爱我，我也要爱他。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擘饼是小事，擘饼反映你属灵的生命，你到底有多长进，看看你肯不肯来擘饼。因为你懂得神爱你，你也要爱他。这个不过是复兴层里面的现象。他肯传福音，因为他觉得我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爱，他觉得我要照顾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爱他，基督耶稣在爱在我里面，我也要爱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这一些光景假如教会里面人人做到的话，这个教会已经看起来很复兴了，所以叫做复兴层。教会的光景已经不错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侍奉，每个人都肯进入侍奉，每个人都肯出代价，他也肯出一点代价，要他出钱出力都肯。弟兄姊妹们，这还是根基的事情。那我相信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情形，今天教会能够建立也全靠有些弟兄姊妹肯侍奉，但是不够的。第三层是什么？ 十架城。
这个难了，这个难了。
好些人叫他侍奉是肯的，但是要他出一点代价。我的意见，你叫我侍奉就照我的意见，这是他的观念。等到说不，你来侍奉要叫你舍己，他不肯的。很多人十架的经历过不去，所以他生命不能长进。但是你看耶稣基督怎么侍奉，他说我来了，他对神说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所以他最后才能够上十字架，因为他不照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他在克西马尼里面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主耶稣也有痛苦，也有肉身里面所自己一个人正常的感觉里面要趋吉避凶那种基本的要求。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哪一个人不想我们侍奉有果效呢？最好都照我的意思啊，大家都听话就最好了。那我不是说光传道人这样，读经聚会若是我来侍奉一定要把它做好，每个人都有这样心，对不对？但常常事实不是如此。等到你亲手要帮助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难处，我们过不了这一关，不肯舍己，不能舍己，不愿舍己。弟兄姊妹们，能过这一关的人有属灵的前途，这一层叫做十架层。你过了这一关，你会看见神的旨意，你会在神的面前有大的安息，你会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快乐。再上一层叫做征战层，他就超乎一切属地的事情，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看见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最大的征战是要看见神的旨意，求主把他的意象开启给我们。所以可能有些人也说这一层叫做意象层，不是说眼睛要看见很多特别东西，而是说我真正能够透过圣经看见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能够透过圣经看见神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能够因为圣灵的引导叫我看见这件事情在勇士里的价值。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基督徒神把他带到第四层的经历，我不说第四层以后就没有了，还有人有更深的经历可能的，但是今天一般说起来，今天教会建立神的儿女，我们的侍奉心灵心样的侍奉，要把神儿女属灵生命一层层建立上去，这是我们的考验。教会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有没有成熟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可以讲这些信息，弟兄姊妹不觉得 offended， 不觉得受伤，因为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神已经把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标杆是耶稣基督。但是光讲耶稣基督太抽象了，讲到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成形呢？怎么样成形呢？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一点点上去。标杆在这里，我们的侍奉应当这样走，不是看有多少人，不是看我们有多少钱财，不是看我们有多少产业。教会的财产最大的是人呢，因为神看人比什么都宝贵。他说你们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宫，神所建立的教会是人。那么怎么叫人被建立呢？碰见一点难处就走的，碰见一点压力就倒下去的。神要建立他，神实在盼望建立他，但是他不肯。所以主才对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主知道这条路不好走，门徒不知道，主对他们先说。那么到后来是不是要接受十字架呢？每一个门徒都要接受十字架。今天教会如果要建立，也需要我们懂得神的路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以一点点自己满自己复兴了，哎呀真是好，我心里真是爱主，我肯为主摆上肯奉献就满足了呢？那是第二层。有一天我跟弟兄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位弟兄说，弟兄啊，那这样说起来主不是太可怜了吗？他说搞了半天教会到这里，生日认识主灵生命的不多， 只有第一层第二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没回答他，你说可怜不可怜？你说主可怜不可怜？
当然，神太知道我们的情形，神是永远不灰心，永远不放弃，神的旨意必定要实现。所以我们经历软弱，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神说哈哈，现在有点进步了哦，对不对？我们看，哎呀，我们倒下去了，你看我做的工都给拆毁了，主说拆得好，拆得好，不拆不好，是不是这样？我们一样愚昧啊，有时候心里想，哎呀，真可惜，主说好啊，这才好。他看事情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认识标杆。
新的侍奉，
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有更深的奉献。什么奉献？就是我愿意一生跟随他。求主在教会里面得着人肯奉献。主耶稣又是我们新的道路。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讲的神的面前，神的道路是什么？不是罪的赦免，因为这个是第五章早就讲过，希伯来书第五章早就讲过的。这个到神的面前是求进入幔内，进入神最深的启示里面，在至圣所一层一层的幔子把它隔开，最后里面一层至圣所有幔子隔在那里。但是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时候，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就可以凭着他的血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做什么？来看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每年一次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来求神说话，神向他显现。他说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和神当中联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求神的旨意。求神的旨意做什么？不是为你，不是为我，为神呢、啊。我知道今天世上的教会有两种，有一种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一种是要满足神的需要。有些聚会，有些教会走的路跟侍奉的方向是为了要满足人，但是我告诉你，假如真正我们满足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最大的满足。假如我能满足神的时候，我有最大的满足，你信不信？你要求神来满足你，这个容易，但是你说我要来满足神的时候，你试试看，当你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你里面有最满足的喜乐。神面前缺少侍奉他的人，所以大卫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藏在我的眼前，我就不至于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叫做满足的喜乐，不是外面的世界财富经营，不是人的亨通，不是家庭儿女的优秀，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喜乐，给满足，但是不像我们满足神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满足，我们灵里面得到的满足。到至圣所面前，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叫我们联合于神的，有真正的喜乐。作诗的大卫说，我经过祭坛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经过祭坛来的，因为他是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神满足他也满足了。弟兄姊妹，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你对于你所爱的人，假如你能满足父亲的意思，你心里最满足。尤其当我自己年纪慢慢大一点的时候，我常常想，怎么样能够叫我的父母亲满足？我里面有满足，父亲也是一样。假如你能叫你的妻子满足，你的满足比他还大。
这是人的现象，神造人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能满足神，我们最满足。你知道孩子们为什么肯好好读书啊？你不要说他是为，你不要说他是为妈妈读的，为爸爸读，为老师读，他真是为妈妈读的。为什么？人构造就是这样，你不明白吗？当我们能满足神的时候，我们有最大的满足。那怎么知道来满足神呢？你需要到神的面前和他有交通，进入至圣所里面和他有联合，能够请问他，让他告诉你当怎么样才能叫他喜悦。孙大兴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在主脚前》，他真的是在主脚前，他真的是在主脚前，他讲的话蛮有智慧，他摸到你的心，摸到我的心。这样一个人不仅满足了神，也能满足人，你晓得吗？这个世界太虚空了，人所需要是什么？是从宝座里面流出来的生命啊，是从神的宝座里面流出来的供应啊。假如我们做了满足神的人，神就能用我们去满足人，福音出去了，牧养的工作成全了，神的儿女建立了，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先来满足神。然后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爱弟兄不是难事。今天我们的失败多半是看见我们不能爱弟兄，但是主说，我赐给你们的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神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约翰一书里面主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本来不会爱神，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神。爱在这里交流，爱在这里永留，从此才懂得爱。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怎么能爱弟兄姊妹呢？怎么能爱教会呢？彼得也说，要有了德行，一步步加上去，最后说要爱弟兄，还要爱众人。这个爱众人的爱哪里来的呢？源头在神呢，源头在神。所以主说这是新的命令。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因为是新生命才能遵守的命令。从前神教导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从前神教导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从前神也教过他们，但现在主说，我给你们这条新的命令，因为和旧约不同了。旧约虽然有了命令，人没有生命去遵守，人不能接到这个爱的源头去爱别人。现在是新命令，因为有新生命，有新的力量，有新的供应，有新的帮助，有新的权柄，有新的智慧。神把这新的生命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能彼此相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你读启示录，我今天讲不完了。神还应许我们说，将来有个新的名字，我们每个人有新的名字。神还应许我们有个新的歌要唱，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唱新歌，唱摩西和羔羊的新歌。摩西的歌是指的旧约，羔羊的歌是指的新约，新约的百姓。我们没有时间讲这许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旨意要我们日新又新，日新，一天新是一天，叫我们每天都过新的生活，一直到将来在主的面前重新再过那个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话，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我们每天都过新的生活，而有一天到主的面前再过新天新地，完全是新的日子。主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主的心里真的喜乐。那我记得一个朋友，我跟他传福音，这个朋友呢，从前跟我是打架的朋友，我们打篮球常常从场上打到场下。那后来我信主了，很多年没有见面， 我不仅信主，我蒙召侍奉主了，我去传福音，跟另外一位弟兄去传福音。那个弟兄晚上就来找我，他姓徐，他说我真不懂，你怎么会信耶稣的？好，我就跟他讲见证，讲完以后他心里面知道了，哦，这个人不一样。到第二天他听到的时候听得很专心，过来讲原文，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信耶稣请举手，我为你们祷告。他举手，他带他们祷告，他真的祷告。回去以后他坐在，就是我们在一个冬令会里面，进到宿舍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他手舞足蹈，喜乐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他没有这个经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晓得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他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哎呀，第二天不知道怎么办，他来了，他说弟兄有没有什么办法叫我都一直这么新鲜的。他不知道怎么讲法，他说能不能叫我一直这样喜乐。你看他的人的脸上都变了，你知道我和他打架，我们讲真话啊，他也跟别人打架脸上有疤，但是你看他那人那么喜乐。那一天早晨神的灵在他里面，新的生命在他里面。那我们弟兄告诉他说，弟兄，如果你天天亲近主，你就能天天那么喜乐，你能天天亲近主，你就天天那么新鲜。这句话我记得，因为后来他到纽约去，我听见他的消息，还一直继续做基督徒，而且非常在神的面前很蒙恩典，很蒙恩典。那这是我的朋友，讲这个话到现在有十几年了，我听见他的消息十分喜乐。他的名字我不想你们认不认识，我不该讲，叫徐如东，很好很好一个弟兄。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能力要把我们保守一直在新鲜的里面，新的生命，新的事物，新的眼光，新的追求，新的志向，新的表现，新的恩典，新的侍奉，新的目标，新的道路，每一样都是新的。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把新的生命给了我们，因为主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说这话的主要应许，要应验，所以我们应当天天把自己奉献给他，让他来充满，让他在我们的里面，让他天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天天经历他的同在。哈利路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